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民数记第十八章。这一章讲到有关利未人所当得的酬劳和他们当献的举祭。利未人和祭司在会幕在圣所供职，他们尽忠职守，全心服侍，神眷顾他们，供养他们，赏赐他们，使他们丰衣足食。神也给他们立下律例条规，晓谕他们要将所得的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神，要把所得之中治好的向神举起来献给神，然后便可以安然享用所得的酬劳和赏赐。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读一遍，民数记第十八章25-32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大家都知道，利未支派蒙神的拣选，从以色列人中被分别出来，管理会幕和圣所内的一切事物。他们在圣所供职，不可有产业，他们没有地业，没有物业，不可购买，也不可继承产业。他们没有土地耕种，没有庄稼收取，没有产业料理，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会幕供职。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的主人乃是神，他们的生计、供应和酬劳都从神而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神的，神施恩赐福给人的时候，他从来都是大方的、丰盛的、主动的、热情的。利未支派从神那里得着的供养和酬劳远比其他任何支派都更丰厚、更充足。神说，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全以色列出产的十分之一归利未人所有。利未支派是十二支派中人数最少的一个支派，但以色列全年收益的十分之一都归他们所得。神把以色列民所献的举祭，就是以色列出产中最好的十分之一赐给了他们。利未人不耕种，不浇灌，但他们所得的供养和酬劳却远比其他支派更丰厚，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最多最好的。神使利未人丰衣足食，与此同时，神也为他们立下条规，教导他们要把所得的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第25节经文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他们从以色列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他们为业的， 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神要摩西晓谕利未人，也就是要启示教导利未人，要甘心乐意向神献举祭。这不是强势征收，经文规定利未人当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分别出来作为举祭献给神。正如其他支派的以色列民要把地里出产的十分之一分别出来作为举祭归给神是一样的，利未人也是神的佃户，因为全地都是神的，利未人也当支付租金，不可因他们在圣所供职而得豁免。利未人虽不在田间地头耕耘劳动，他们在会幕供职，神纪念他们的摆上，酬谢他们的辛劳，把以色列全地出产的十分之一赐给了他们。其实利未人所得的福分还远不止如此。首先，他们在会幕供职，做神的工，其实这本身就是工价。他们侍奉神，认识神，经历神，在神的殿中得着喜乐、安慰、智慧、荣耀。他们完全不受世俗事物的搅扰，不经营产业，不耕种田地，不收割庄稼，他们专心供职，凭信心活在神的旨意中，活在神的法度中，在世上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成为众人的楷模。第二，他们没有田间地里可见的出产和积蓄，便学会不要为明天忧虑，当天的供应足够当天使用。他们没有地产物业留给子孙后代，而是凭信心把儿女交给养育他们一生之久的神，使儿女得着从神而来的恩典和赐福。第三，神吩咐说，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以及所献给耶和华的初熟之物，都归给祭司。以色列百姓献给神的五谷、新酒、初熟之物，神把这一切都赏给了利未支派的祭司家族，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异性超过其他以色列人，纯粹只是因为他们受膏供职。今天我们作为属神的百姓，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切安慰，也都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恩膏了我们。神还应许说，我把这一切赐给你们，要当作你们的份，成为永远的约。只要祭司职任尚存，供养就必不断绝，这盏灯绝不会因为没有灯油而熄灭。神应许供养和扶持必常与你们同在，使你们必不致缺乏。是的，祭司和利未人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他们什么好处都不缺。刚才我一口气就列出了这么多有关利未支派从神那里得着的福分和赏赐。利未人从神那里领受的越多，回应献上的也当越多。今天晨祷经文中反复强调的是，你们要把所得之中至好的举起来，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意思是你们要把感恩赞美的心举起来献给神，你们要从所得之中将至好的举起来献给神。到底什么东西、什么部分才是至好的蒙神悦纳的举祭？那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初熟的土产？是酒中的佳酿？是感恩的心？是赞美的祭？每次提及这个问题，我会想到一个见证，一个很好的实例。这个例证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什么才是神所悦纳的举祭。几年前的一个特会上，姜牧师在讲道中 很兴奋地跟我们说，今天我要给你们透露一个秘密，我这些年出国宣教，坐飞机的时候座位都是头等舱，是那种可以把椅子全部放平躺下来的座位，是飞机中的软卧。起因呢，是因为有一个弟兄给教会做了一笔很特别的奉献，他指名道姓吩咐说，以后姜牧师去海外宣教讲道，所有的机票开销都用我的信用卡支付，而且必须要买头等舱。姜牧师由衷感叹道，你们看阿爸父对我照顾的有多好，他怜悯疼爱我，顾惜保养我。几十年前，当我奉献自己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做好了受苦饿肚子的准备，但神看顾保守我，供养扶持我，他使我丰衣足食，从不缺乏。不止如此，几十年间经我的手管理出入的金钱无数，现在出国宣教，他竟然指名道姓为我买机票，买的是头等舱的座位哦，是飞机上最好的软卧。我听着姜牧师由衷的感恩和赞美，看着讲台上笑靥如花的他，心想啊，世界上没有哪一张头等舱的机票能带出这么多的喜乐、感叹、安慰和幸福了。神给他的酬劳和赏赐，他收到了，他享用了。为此，他把感恩赞美的心向神举起来、扬起来。神使他的福杯满溢，这福乐满溢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见证中，在他的服事中。姜牧师回应给神的不只是感谢赞美的心，不只是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的举祭，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人全心都献给了神。我想这应该是对蒙神悦纳的举祭的一个很好的诠释。首先，举祭里应该包含着你对所得赏赐的感恩和赞美，你深知你所得的供养和赏赐是神对你供职的肯定和酬劳，为此你心怀感恩，满心欢喜。就像前面见证里，当姜牧师拿到头等舱机票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动和赞叹是，主啊，你疼惜我，眷顾我到如此地步，给我买最贵的机票，让我坐最好的舱位，你呵护我，按我的名认识我，从尘埃中救拔我，提举我，你视我如你掌上的明珠。所以蒙神悦纳的举祭里满溢着感恩和赞美。第二，举祭里也充满了你对神的敬畏和爱戴，你深知神他是全能的，是慈爱的，你想把自己最好的拿来服侍他、荣耀他。就像见证里的那位弟兄，他所奉献的机票是最好的，有可能他自己外出旅行的时候只坐普通的经济舱，但他献给神的却是最好的，因为神是至善的，理当得最好的，神是首先的，理当得出熟的。所以举祭里满溢着你对神的敬畏和爱戴。第三，利未人当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神，这是一条律例，是利未人当尽的义务、责任和本分。所以举祭里也包含着你的听命和顺服，你用举祭表明你甘心乐意顺服神的律例条规。神是鉴察人心的，他悦纳人的举祭，是因为献祭之人在所献之物后面所存的心怀意念。举祭不只是你所得十分之一的钱财物品， 其中应该蕴含着你的感恩、你的敬畏、你的谦卑、你的爱戴和你的顺服。这是举祭蒙悦纳的基础。你有了这样的心态，还要把它化为行动，要从你所得的酬劳中把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归给神。晨祷经文的第三十节里说，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粮，酒榨里的酒。意思是利未人所献的举祭虽不是他们地里的出产，不是他们耕种所得，看上去和其他以色列百姓所献的十分之一不尽相同，但利未人所献的举祭同样是蒙神悦纳的。利未人甘心乐意将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余下的部分他们就可以安然享用了。第三十一节经文说，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酬劳。意思是说，剩下的十分之九是给你们的酬劳，是你们在会幕忠心供职所得的赏赐。若把所得的酬劳分为十份的话，只有九份是赏赐给你们的，另外一份要归给神，把属神的归给神，余下的你和家人吃喝享用的时候就可以吃得香甜，得着安慰。就如晨祷经文中最后一节所说的那样，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了。你若把当归给神的那一份留在自家的库存里，你会愧疚，会不安，会担罪，因为你窃取了神的圣物。把当献的举祭献给神，便可以安心，可以释怀，可以享福，可以安然享用所得的酬劳。所以啊，把所得的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神，那不只是你所当尽的本分，那也是一种福分，使你和家人可以安然享用所得的一切，那是对自己、对家人的祝福，也是对他人、对神国的祝福，不是吗？利未人得供养，是因为神把以色列人献给神的举祭给了他们；祭司得供养，是因为神把利未人献上的举祭给了亚伦家族。你所献上的举祭会成为他人的祝福，并使你和神国的事工有了关联。正如前面见证中那位弟兄，他把机票奉献给神的教会，使他和江牧师的宣教事工有了关联。江牧师在神国侍奉中的果效，其中也有那位弟兄的贡献。你看，通过你所献上的举祭，你使自己蒙福，也使他人受益，使神国度的经济体系和神子民的蒙福管道畅通无阻。你身处这样的体系之中，这样的管道之中，得着从神而来的供养和祝福，也借此把你从属世的金钱观和世界观中解救出来，释放出来，使你活出一种与世人迥别的天国子民的生活。希望今天分享的有关利未人当把所得的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神的这个教导，能使我们从中得着一些开启和领悟。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所献的、所做的十一奉献，那就是我们向神献上的举祭。这举祭里有我们的感恩、我们的顺服、我们的敬畏和我们对神的爱戴，它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也是我们对神国事工的参与和摆上。愿神悦纳我们献上的举祭，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引领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